今天在我们中间分享神话语的是神忠心的仆人康莱昌牧师，他所要讲的题目是神的数学。我们把下面时间交给康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想先讲两句啊，不是我原来的讲题里面的，时光哥啊，传说应该是真的，就是这是老总统他最喜欢的一首诗歌。那么这个歌里面呢，我觉得第二节最叫我震撼的，他说我好自专，我很任性，随意制定程图，要怎么样做就怎么做，我很自我中心，直到如今。最后第二节的最后一句话，骄痴无忌，骄傲自大，放肆。哦，一个总统哦，就是期末重提，想的都很难过，就是很稀奇啊。我们不讲政治，我也不想讲政治，大家对他观点怎么样我们也不去提，只是一个人可以很喜欢，很能够写出这样的句子，唱这样的句子，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也很给我们盼望，就是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有个谦卑的心啊。下面我们来看我今天要讲的神的数学。神的数学就是多少的问题了哈。耶稣看的人投钱入库，然后看到一个穷寡妇投了两个小钱，这是所能奉献的最小的钱了，所能就币值里面最少的了。可是耶稣却说他所投入的比众人更多，就数目来讲不可能比众人更多，不可能比任何人多，何况是众人呢？那耶稣说这个算法不是说他投了多少钱，而是他把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投了是他一切养生所需要的。那这我们也需要去想一想哈，我们是不是应该要效法这样的奉献，或者说这样的教训是什么意思，或者说这个穷寡妇这样做可能不聪明不智慧，或者说不够谨慎，我们都看一看。我们先从耶稣对着银库坐着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这很有意思啊，不是投多少而已，怎么一个投法，怎样投钱入库。我就想到我们平常奉献，当然奉献不只是投钱入库了，但是耶稣这里既然是在讲投钱的事情，我们就先限制在金钱的奉献。每个教会有不同的奉献的这个习惯哈，或可以归个一两类哈。我以前在教会，我的教会呢，母会奉献是用奉献袋，传奉献袋，那么奉献袋然后传到每个人前面。后来在美国参加西人的教会呢，有奉献盘，就是一个盘这样传下去。这个我觉得不太好，因为这个纸币和钱币呢声音是不一样的，你丢下去叮咚，这个是不太好意思，因为很少嘛，纸币就没有声音。所以我们那个时候比较小一点的时候奉献的时候，如果是叮咚的呢，就手放低一点，就这样丢下去，有的时候可以没有声音啊，就误会以为你是丢了纸币哈。然后收奉献的人站在奉献人的前面也不太好，好像看你掏多少钱一样哈，这个也有点为难奉献的人，也让那个收奉献的人觉得尴尬哈。那另外一种奉献呢，就是奉献的箱在最前面，大家收奉献的时候就走到前面来，那么你没有奉献或你不要奉献呢，就不到前面来。 这个呢也不是太好哈。那个奉献箱放在那个地方，主日的时候大家走到这里来丢奉献，但奉献箱始终放在那边的，所以那个奉献箱恐怕每天或者是隔一段时间都要看一看的，有没有人丢钱在里面。这个好像常常在那里看看有没有人多丢一点钱在里面，这个也不太好哈。随时要看着。有的教会呢，我想就像贵教会，根本没有一个奉献的仪式，就是你自己什么时候丢进去，或者是用什么方式，现在有什么电子转账啊，什么方式，就是都有各种不同的办法，让这个奉献的仪式有一点尴尬的仪式。我们刚刚讲的两种，对收的、对给的、对不给的，都有点尴尬。现在就好像避免了这个问题，就是没有这个仪式，只有一个最后的奉献祷告就完了。这个好像是最好哈，因为我在你们这里教会讲，当然要讲这好像是最好了，这好像是最好哈，但是也是有一点遗憾。因为从旧约到新约，把钱放进去，不管是用现在 transfer 或者以前的比较原始的方式，这都是整个奉献的一个部分。这个部分是我没有要你们要改哦，这部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不能够少的。你是怎么样奉献的，跟你奉献多少钱是有关系的。人尚且不识嗟来之食啊，神更不要呵这样的奉献方式。你的奉献方式是重要的，仪式是重要的，心态当然更重要。我不知道用哪一种方式最好，那么我只说我刚刚讲的这三种呢，大概也不能出这三种了，也没有哪一个最好，也有哪一个最不好，都有它优点缺点。奉献当然是你的心的问题了，最重要是你的心，当然你的心怎么样多少也可以表现出来。这个寡妇她有爱心，她有爱，她把她养生的都奉献上去了。她有爱，为什么呢？因为哥林多前书13:5，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个钱对他的益处，对他的十一是很重要的，但是他就不求自己的益处。当然我们可能可以加一句，爱求别人的益处，或者说爱求大家的益处，但是爱不是单单求自己的益处。爱不求自己的益处这句话很难翻译，原文或者英文是 love不是 self-seeking 的， self-seeking 不找自己，这个不知道怎么讲哦，就是不顾到自己，不顾到自己，原文没有益处，就是不以自我为中心吧，爱不以自我为中心，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的本性，不管是堕落的或者是自私的本性，就是求自己，想到自己。当我们在上帝的恩典中被上帝带感动，我们想到的就是上帝对我们的丰富，而我们也可以对人善良。这个寡妇她有爱，她没有想到自己的益处，她想到别人得到好处，所以她的奉献的量值都是大的，虽然值量少但值是很大的，她把她养生都奉献上了。这个富人有爱心，另外这个寡妇有信心。有爱心是给别人，有信心是知道给了别人自己没有了，但是相信自己在主的手里，这是宝贵的。你能够想到你的钱能够不给自己有益处，但是能给别人有益处，这个是爱。你给了别人，你知道神会为你预备，这个是信。他有爱有信，我们的奉献，我们的一切侍奉，求主让我们也有爱有信，这是我们可以学习的。但是我们也很实际的来看 这件事情和耶稣的称赞。各位，当你把这些都能奉献出来，你的生计都奉献出来的时候，你是不是不负责任呢？你是不是你的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辛苦的身上呢？我记得我还有一次到在一个弟兄家里，那个弟兄他的亲人，他的兄弟姐妹是神职人员。那么这个弟兄呢是一个平信徒，也很爱主，他是平信徒。他收到他的亲人，做传道人的亲人给他的一封信。这个传道人呢有神的感动，成立了一个就是基督教的事工团体。那成立这个团体呢，不管是差遣宣教士或做主的工都需要钱。那他的这个亲戚呢看到就神给他感动要成立，然后就募款，就写信给他的这些很多人，包括这个亲这个姻亲，就说我们需要付款，我们现在成立了马上就有钱的需要，那么马上就每个月需要多少钱，就求神感动大家预备。他的就是这个弟兄就跟我很生气的讲，你有信心要做一个事工，然后就好像签了字了，然后谁来付呢？就是我们这些平信徒。哎呀，看到自己的亲人如果付不出来，这可能还要吃官司嘞，就只好奉献。你用你的信心加重我们的负担，这是什么信心嘛？他脸涨得通红。一个穷寡妇把自己养生的都奉献出去了，那他叫那些照顾他的人怎么办呢？就是要再奉献咯。你的奉献，你的大方建立在我们的辛苦身上，这个对吗？耶稣有称赞这个穷寡妇，他对主有信心，对人有爱心。那么可能我们先不讲他这样做有没有鲁莽，有没有错误，我们先讲啊，在圣经里面，我想甚至在耶稣那个时代，这个穷寡妇可能都因为神的慈爱有被照顾到，或者多少有被照顾到一点。鳏寡孤独皆有所养，可能在那个时候，这个穷寡妇她把她的两个小钱丢奉献上的时候，的确会有人继续支持她的。怎么讲呢？我们从旧约可以看到有好几处地方，我今天提的一个是生命记14章28节，每逢三年的末一年，你要将本年土产的十分之一取出来，积存在你城中，在你城里无份无业的利未人和你城里寄居的并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还有其他的节期也是这样啊，就是以色列有一些规定，或者神对以色列民有一些规定，在节期的时候，在收成的时候，在一些节日的时候，都要把你的收入拿出来放在一个地方。这个放在一个地方，拿出来多少放多少，怎么分配圣经没有讲，但是就是如果像我们刚刚过年，正在过年的时候，我们恐怕要拿出我们收入的十分之一给利未人，利未人就是我们这种传道人咯，还有城里寄居的，就是那些游民咯，还有孤儿寡妇都可以来吃得饱足，这样耶和华会在我们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我们。我们还是不太知道这样能够长期稳定的支持多少穷人，我们不晓得，但圣经里有提出 当我们收有收成的时候，有收入的时候，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十分之一要拿出来周济穷人。在新约的时候，我们起码可以看到保罗对提摩太所讲的一些训示，看出来这个周济穷人的原则呢有一些制度了。提摩太前书第五章讲到照顾寡妇的原则，这个照顾寡妇的原则我觉得可能可以推广到其他的弱势身上。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的啊，但是基督教的确是一个社会正义上面的一个提倡者。不管我们承认我们是罪人，我们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很多很好的社会制度，包括周济贫穷，基督教有很表率的这个地方啊。照顾寡妇，我们可以说照顾弱势，照顾一个反正就是不太能自己养活自己的人，要怎么做呢？第一个，家人来做。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四节十六节，照顾寡妇的首轮人选呢，是自己的家人。他说，保罗说，寡妇如果有儿女，有孙子孙女，便叫他们先在自己家里学着行孝，报答亲恩。这个西方有一些反对福利制度的人也说，照圣经的传统，这个先不是政府来做这个事，先是家人来做这个事。那么不管政府做不做呢，保罗说第二个呢就是教会来做。第一个是家人来做，第二个是教会来做。教会呢似乎有一本名册，这个名册呢应该是周济穷人的名册。你登在这个名册上的人，教会就要去照顾他们。那么这个名册呢登记的人，提摩太前书第五章第九节，必须是年长的寡妇，第一个条件，六十岁的寡妇，要年纪长一点哈。第二个，从来只做一个丈夫的妻子，也就是他没有再嫁。这个倒不是鼓励人不要再嫁，而是说他如果没有再嫁，他的时间力气都用来服侍教会，也没有人能照顾他，教会就要照顾他了。他是没有家人照顾，他始终只是一个人。但最重要的第三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二节，他有长期行善的美名，就是他过去在教会里长期的做帮助人的工作，现在他年老了。各位要知道，我们现在年人活得越来越长，那个时候60岁可能是相当于现在80岁了，就是他长期的在教会里行善付出，现在实在是需要人照顾了，这个时候教会就需要把他放在周济的那个名册上。那好像有例外，甚至有很多的例外，其中一个例外的情形就是，如果还不到60岁，年纪还比较轻，他也是寡妇，他也希望得到教会的周济，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许一个愿，他许愿他不再结婚了，他许愿他会专心服侍人，他会竭力行善，好好养育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救济遭难的人。这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二节和十节，比较年轻的寡妇，她许愿我不再结婚了，我专心的服侍，我专心的照顾儿女，接待远人，洗圣徒的脚，洗教会的厕所，拖地等等，我做这些事情。那么如果我在教会，我现在还不到60岁，但我在教会就许愿我一辈子要这样做，教会也可以 周济他，就是年长的或者是有长一段时间做了这些事情的人。但是呢，太年轻的寡妇，这个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节讲的，习惯懒惰，哀家闲游，说长道短，好管闲事，就不可以入册。这其实跟美国的那个社会福利政策有人批评也是一样，就是你不能够用周济来变成养懒人。这个保罗说，如果有很年轻的寡妇，她并没有好习惯，也没有好的服侍习惯，就辞她，就不要她，说我许这个愿。保罗用的字有点会叫我们误解，因为他们的情欲发动违背基督的时候就想要嫁人，这提摩太前书五章十一节，千万不要搞错了。保罗不是说想要嫁人就是情欲发动就错误哈，意思是他想要嫁人，他从来都没有想要在教会里服侍，他只是希望教会有人，就是有人养他，然后他可以过那个懒惰闲游说闲话管闲事的人。好，所以其实保罗讲的也不是什么很新鲜的，就是对于没有无依无靠的人，而且他不是闲懒的，他的确是有见证的，他的确也愿意这样做的，那就教会就提供帮助啊。这个是神对我们的帮助，也许在耶稣的时代，犹太教里面已经有这种习惯了，已经有从旧约开始的习惯，到提摩太的时候就更成了一个制度了，就是照顾，就是神对我们的吩咐，对我们的照顾，要我们也去照顾别人。那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教会是需要传福音，是需要祈祷传道，但是教会对于有需要的人也需要有一个适当的帮助的方式。我不知道，就是我也是不赞成懒惰的，但是我也觉得现代的社会，包括我们在台湾，实在最需要的不是金钱，实在最需要的是一个上进的心，这个也是只有福音，只有圣灵才能帮助我们做到的。我们需要希望能够恰当的怎么过日子，怎么帮助别人，不至于成为一个错误的帮助，而是正确的帮助。那不管神对我们怎么给我们什么，然后我们要帮助人，要奉献，要奉献给主。我刚刚说把钱奉献给教会或帮助人，那个动作也重要。什么叫动作也重要？奉献的动作也重要呢？在《生命记》26章第二节开始讲说，在收成的日子，以色列人收成的日子，不管是畜牧或农业的，收成的日子就是你要奉献的日子。你要怎么做呢？出熟的土产，你把它放在筐子里，往耶和华的居所去，那就是圣殿，那就是教会。你去就见祭司，就是跟牧师或者传道或长老讲，各位，你奉献之前呢、啊，当然这是那个时代了，我们现在不能做这个事，做每个人讲五分钟，奉献时间都要超过两个钟头了。但是那个时候你去奉献的时候，你要做一件事情，你把你的水果啊什么出熟最好的都放在筐子里，然后就去奉献了。那不是放在那里就走了，你要先讲一段话哦，你先要宣告一番哦，你要说，对祭司说，其实对上帝说，也是对众人说，耶和华向我们列祖应许的地他已经赐给我们了，他已经赐给我了。你奉献，你要先表明一个态度，这是上帝答应给我的东西，他给我了，他是信实的， 它是丰富的。你拿一面讲，一面把这个筐子递给祭司，26章第4节。所以奉献袋传到你前面，你要说这是上帝给我的，是上帝给我的恩典。然后你要回溯一下你的历史，各位，这当然不是死板的来做，但是很动人的。你要说这祭司把筐子放在耶和华坛前的时候，你要说我祖先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这个亚兰人怎么会以色列是亚兰人呢？这是指着雅各，雅各曾经流亡在亚兰那个地方20年。我们在奉献的时候，这里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你要想到你原来是很可怜的，你要想到原来你是多么的不堪，多么的糟糕，多么的没有盼望。雅各是一个疆王的亚兰人，多么的不堪，他因为欺哄他的哥哥父亲，哥哥要杀他，他亡命到亚兰那个地方去。我们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我们也是亡命之徒，我们在这世上寄居，在这个世上被欺负，在这世上苟延残喘，结果神给他很多的丰富。他在亚兰的那20年很丰富，后来他们又下到埃及去寄居。我们一生的年岁都是这样，这个世界没有一个地方是我们的家，我们是流浪的，我们是 sojourner， 我们是天路客，我们是流浪者，这世界非我家。到埃及寄居，人口稀少，在那里却成了又大又强、人数很多的国民。因为神的恩典，让我们又大又强又丰富。雅各的生平，我常常觉得像我父亲那一辈是都能体会的。他们的确是一个疆王的流亡人，在民国38年的时候，过了台湾海峡来这边，不知道怎么活下去，就居然活下去了。不但活下去了，像雅各另外做的一个祷告说，我当年是空手过这个河，我们当年是空手过台湾海峡，现在房子也有一栋了，小孩也这么多了，成了又强又大的国民。但是艰难还有，后来我的祖先就到埃及去了。在埃及，生命记26章第6节，埃及人恶待我们，苦害我们，将苦功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哀求耶和华，他听见我们的声音，看见我们所受的困苦、劳碌、欺压，他就用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可畏的事与神迹奇事，领我们出了埃及，把这流奶与蜜之地赐给我们。你要记得啊，当你述说这些事情的时候，包括当我们在读使徒信经的时候，是希望把千言万语浓缩在几句话里面，因为不能每次都念那么久啊。但是我们念一些，要知道每个字每个字都是重要的、宝贵的。我们贫穷，我们可怜，我们走投无路，哎呦，神帮助我们，扶持了我们，我们成了又强又大的国民。哎呦，碰到饥荒，到这个地方被欺负，神又怎么样怎么样拯救了我们啊，把流奶与蜜赐给我们。13节，生命记26章13节，你又要在耶和华你神面前说，各位，是的，你做这个宣告的时候，你是告诉上帝，也是告诉众人，意思就是我有一颗感恩的心。这些当然可以变成一个陈腔滥调， 但是这也可以是你心里的话。我已将圣物从我家里拿出来了，圣物，你的薪水是圣物，你的瓜果蔬酒是圣物，你的土产是圣物，你的利息是圣物，你买股票赚的钱是圣物，真是难以想象。我将圣物，因为是神给我们的，从家里拿出来了，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哇，奉献有这么多讲究啊！每次丢个钱到里面，需要讲这么多话，再一次不是这个仪式，而是一颗心。那就不是奉献的时候，在每一个时候我们都应该有个心，在每一个时候，在我们晚上要睡觉的时候，我们当然就是不是规定的，我们能不能想到说，哎呀，主啊，今天一天蒙你的带领，阳光、空气、雨水，吃的、呼吸的，生活平安，感谢主。每天早上起来的时候，昨天一夜你让我能够入睡，耶和华所爱顾的必叫他安然入睡。能够好好睡一觉很不容易，以前小的时候天天觉得睡不够，天天觉得哎，早上还想睡就被起来要上教育上学了，现在退休了，有的时间睡，睡不着了。以前想睡，没机会睡，现在有的是机会睡，睡不着。我们求主帮助我们，你带领我度过早上、晚上、黄昏，你带领我度过求学、婚姻、家庭，我现在逐渐老去。你看顾我直到今日，有这种被主看顾的心，感谢的心，就奉献，就献祭。在人深深体会神同在、神的拯救、神的恩典的时候，就会献祭，或者在旧约有的时候把它描述成足坛。亚伯拉罕深深体会上帝的恩典，或者深深体会他需要上帝，就足坛。你看到足坛就想到献祭，因为足坛一般讲一定跟献祭连在一起的。在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蒙神呼召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到神指示他将来要得为业的地方去。他出来的时候还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意思就是不知道他神给他的地方是什么个模样。哇，神说我亚伯拉罕离开的地方是最美好的地方，米索波大米 Mesopotamia 是两河流域，肥鱼跃湾，人类文明的起源，比我们中国的黄河流域还要早2000年。苏美文化，各位念西洋史还记得一点吧，亚伯拉罕在那个地方最好的地方，神说你离开这个地方，我要给你另外一片地。各位，这片地亚伯拉罕想象会是什么样的地呢？会多么好呢？第一个，迦南地没有那么美好，第二个，在亚伯拉罕去的时候，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亚伯兰经过那地，那时迦南人住在那地。神要给你一块地，神要给你一栋房子，不管是什么样的，应该一定是无主之地，无主之屋，这个地方没有人住才可能给你嘛，这个房子没有人才可能给你嘛。圣经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说，亚伯兰经过那个地，迦南人住在那里。这个地要给我，这么多 凶悍的人在这里，怎么给我啊？创世纪十二章第六节，迦南住在那地，亚伯拉罕应该表现的就是失望，打道回府吧。亚伯拉罕没有。第七节，亚伯拉罕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这是不是那个穷寡妇的信心呢？筑坛是献祭，筑坛也是呼求。到第八节，求告耶和华的名，主啊，我觉得亚伯兰那个时候他没有家人，没有儿女，他的太太莎拉实在虽然见证不是很好，也是很了不起。他没有一直在亚伯兰眼耳中那里 nagging， 你这个老头，你这家伙发什么神经病？离开那个地方，没有。莎拉没有说我们回去，我们回去，我们回去。他就跟着亚伯兰，亚伯兰在那里筑了坛，筑了两座坛，第七节一座，第八节一座。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亚伯兰后来发了财，和罗德分开了。他为耶和华筑了第三座坛，更加仰望神。神让他在这个地方漂流，但是也给他富裕；漂流，但是也给他平安。但是神还是，神会给我们一些我们觉得实在承受不了的。他筑了这三座坛，后来又筑了第四座。创世纪二十二章第九节，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柴上，第四座。这座坛跟前面的三座坛有相同的地方，就是现实跟上帝的应许好像有很多的差距。神要给一块地，那个地方有别人了，有钱富裕了，但是现在神要你把儿子献上，这个坛真是好难建呢。当然我们也知道神怜悯恩待了亚伯拉罕，怜悯恩待了以撒，神让亚伯拉罕日子终于是丰富的、美好的，也看到了神的话的实现，就是以撒的出生。亚伯拉罕筑了四座坛，以撒筑了一座坛。以撒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不一样，跟他的儿子雅各也不一样。以撒是创世纪里面列祖里面最有福气的一位。他不会打仗，不像他老爸亚伯拉罕很会打仗，外国的联军被他组成的自卫队打败了。以撒也不像他的儿子，他的父亲会能文能武，他的儿子雅各能文，一个会打仗，一个会骗人。雅各很会骗人，以撒不会。以撒只会吃，他喜欢吃他儿子的野味哈。他有一个非常能干的太太，帮他打理一切。那么，但是以撒也碰到过艰难的事。在创世纪二十六章二十五节，以撒在基拉尔那个地方寄居。他在那里啊，他是很有福气的人。各位，在迦南地那个地方，很多是旷野，很多是荒地，最重要它没有什么水，所以能够挖到井是很厉害的。那么在新约的时候，那个撒玛利亚妇人对耶稣说， 先生，千年以来这么多人，千年这么长的时间，只有一个人，就是我们的祖宗雅各挖了这个井，你比他还大吗？我们在创世纪其实没有看到雅各挖井，我们看到是以撒，而且圣经的写法是叫我们，我想是叫我们有个强烈的看见，就是以撒太不可思议了，他太有福气了，他不能打仗，不能骗人，但他太有福气了，东一挖水就喷出来了，别人挖死千年挖不到一口，他在创世纪里他连续挖了好多口，人家恶邻居把他的井填了，他一挖又有了，一挖又有了。他在基拉尔的时候，他是被欺负的，他被赶来赶去，但在被赶来赶去的时候，他脚中所到之处都有水，所以他筑了一座坛，求告耶和华的名，应该也有所献。他的奉献是感恩的奉献，他的奉献是有感而发的奉献。主啊，我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你给我的真是丰富啊，我把这个献上给你，跟大家一起来吃喝快乐。雅各也是一个奉献的人，也是一个筑坛的人。创世纪33:18，雅各从巴旦亚兰回到示剑城，20，在那里筑了一座坛，起名叫伊利伊罗伊以色列，就是神，以色列神的意思。筑了一座坛，神啊，耶和华，你是以色列的神，就是是我的神，因为以色列就是雅各。经过这么多的风暴，这么多的风波，我知道是你保守我平安，你赐给我丰富，否则刹那之间所有的都如飞而去。那么当雅各年轻的时候，因为哥哥要追杀他，逃到亚兰，再回来他在示剑城那里儿子惹祸，其实也有生命的危险，神保守了他。后来迦南地又碰到饥荒，他一切所有都好像没有了，他最爱的儿子约瑟死了，他挚爱的儿子便雅悯也被带到埃及去了，饥荒似乎要吞灭他所有的一切东西了。对，有人来说，你的儿子约瑟没有死，在埃及做大官做宰相了。圣经上讲雅各心里冰凉，不能相信，看到约瑟派人来派车子来接他的，哎，这只有宰相才能有的车子，罢了罢了，我去吧。于是神在创世纪35:1对雅各说，你上伯特利去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一位。雅各在逃亡的时候，他第一次碰到他父亲的神，也就是我们敬拜的神，也就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雅各在听到神的安慰的话以后，他说，如果你平平安安的保守我来去，我会为你筑一座坛。但他一直没有实现这个话，现在他要去埃及的时候，神说，你去不要怕。在那里也有一段很生动的话，就是神呼喊雅各。呼喊雅各没有什么稀奇啊，所以呼喊亚伯拉罕，呼喊以撒，呼喊雅各，后来也呼喊摩西，也呼喊撒母耳。但是有一个很稀奇的，各位，神会呼喊人两次， 当两次连续呼喊的时候非常的重要。神呼喊亚伯拉罕若干次，只有在创世纪22:11两次呼叫他，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为什么在创世纪22:11神呼喊亚伯拉罕两次呢？因为那真重要啊，亚伯拉罕正要拿刀杀他的儿子，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停。在雅各要去埃及的时候，神也是两次叫他，雅各，雅各。在撒母耳记上3:10撒母耳还是童子的时候，神也是两次，就连续两声，撒母耳，撒母耳。这三次的呼召都跟奉献有关。神呼召亚伯拉罕，亚伯拉罕就献上，神为他预备了一只羊，代替了他的儿子。神呼召雅各的时候，雅各很彷徨的时候，神呼召他，你离开这里，我会让你过平安的日子在埃及。雅各去埃及的时候130岁，他一生最平静安稳的晚年的17年就在埃及过的。撒母耳在被神呼召，而且连叫两次，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本来都不认识，后来他就回答了，我在这里。耶和华其实不是呼召撒母耳，耶和华是呼召撒母耳，但是他更是在提醒以利，只是耶和华很生气了，不想跟以利再讲话了，就叫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撒母耳说，我在这里，请说。耶和华没有说，撒母耳你要做什么？耶和华说，你要告诉以利，我要怎么对待他，我要做一件事叫听到的人都耳鸣啊。就是很讽刺的一句话，我讲的话你们不听，我就会大大的喊一声，叫你们耳朵都耳鸣。就以利他会下场悲惨，撒母耳早上起来不敢说，他还是个小孩子，但是不敢说。以利说，过来过来过来，昨天晚上耶和华跟你说什么？各位，我们希望神呼唤我们，对我们说话，但是我们希望神对我们说的话是安慰的话，我们希望神对我们的话说话让我们能够足坛也向他说话，让我们听到主对我们说的话，对我们的呼唤，呼唤我们的名字，按我们的名字认识我们，想到他给我们的恩惠和慈爱，我们也足坛奉献。我们不是天天都有那么多事情，但是我们天天都活在神的恩典和慈爱中，所以让我们天天都感恩，天天都奉献，天天都知道主把多么美好的生命给了我们，把永生给我们，把幸福，把我们快乐，把我们所不配得的一切恩典给我们，我们就欢喜快乐的。你给我的恩典，我一点也不配。现在我把你给我的土产献上。我祖源是一个将亡的亚兰人，我也是一个可恶的亚兰人。我是一个游民流民，我活在世上没有盼望，我也被人欺负，埃及人恶待我们。但是你用伸出来的手和大能的膀臂领我们出了埃及，把这流奶与蜜赐给我们。每个人我们都是，我们没有被消灭，神还把他的恩典给我们。我就把圣物，神给我的薪水 神给我的金钱拿出来，给了利未人和寄居的孤儿和寡妇，是照你所吩咐我的一切命令，你给我的命令我没有违背也没有忘记。我的心啊，不可忘记神的一切恩惠。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乐意奉献，让我们活在你的数学里面，你的神学里面，你的知识里面，就是爱的数学，爱的恩典，让我们能够有信心知道你眷顾我们，让我们能够有爱心把养生的都投上。主，我们不知道这寡妇为什么会这一次这么多一切都投上，也不知道她怎么谋生，我们相信，我们也知道，就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也看到，在耶和华的山上，在耶和华的平地，在耶和华的时代，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有预备，你为爱你的人信你的人所预备的，是人眼未曾看过，耳朵未曾听过，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唯有圣灵让我们知道你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就让我们也有基督的心，能够爱人爱神。谢谢主，你的恩典丰富，谢谢主今天又带领我们经历主的慈爱，马上我们要有圣餐，求主让我们在其中也充分的享受你的恩典，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愿神赐福大家。